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号，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有讲到一个谦卑，箴言十五章三十三节后半段，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神一再讲谦卑。诗篇一百四十九篇第二节，他说啊，他说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谦卑人的装饰。哇，圣经很多，我们好好去给他翻，讲到欢欢喜喜的，你可以把它串起来，欢欢喜喜的。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六节，撒该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要欢欢，每次接待的时候，神就叫我要欢欢喜喜的接待。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那边讲到两个欢欢喜喜的，要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欢欢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的。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那边讲到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不是咬牙切齿的，是欢欢喜喜的。历代志下二十四章十节那边讲欢欢喜喜的奉献。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讲两次讲到要找着了叫欢欢喜喜的把他带回家来，不是愁眉苦脸的，不是把他骂得半死，是欢欢喜喜的。哇，这样的话，我们如果圣经这样串起来，我们的生命就会长进了、啊、日积月累就会长进很多啊！不要一年了、啊、真的一个月以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人的生命长进了，如果他再真的在神上面，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好了，再来我要讲到啊，读经读到神向你讲话。很多人读圣经没有兴趣，是因为他没有读到神向他讲话。我以前也是不懂这个，后来陈牧师来讲培宁布道会，他讲到读经，他说当你到了一个房子里面都是暗的，你看不见什么东西，你手电筒照那个角落你看见那个角落有什么，照那个角落你看见那个角落有什么，你不照你看不见，你照了你就看见，你到神面前有问有答，没有问他没有答，你有问他必答。那你说哎呀，这些事我都可以自己解决嘛，但是圣经箴言三章第五节第六节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一切大事小事重要不重要你都认定他，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有一条是最美最善的，就是神来带你的，你认定他，他必指引你 你的路，那条路是最美最善的。就算你自己有智慧，神的愚昧比我们的智慧还智慧。我常常说啊，我常常读圣经，看到耶稣吐口水和泥，给他抹在眼睛上面。我说：“你说哪里啊？用个金霉素眼药膏啊？”神说：“我的愚昧比你的智慧更智慧。”神有很多方法的。那所以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从每件事情、大小事情求问神。你每天把难处带到神面前，他向你讲话，指引你的路。虽然我们自己懂，我现在常常我自己懂得怎么做，但是我还是求问神，比较保险一点。你说哎呀，这样太麻烦上帝了吧，神只怕我们不亲近他，神从来没有嫌我们啰嗦麻烦啊。我们读经要读到神向你讲话。如果有一个朋友，你常常把问题去跟他请教，他常常给你很好的解答，你说你不想跟这个人很要好吗？亲近他不可能的，你会很想把这个人紧紧的给他抓住，最好跟他黏在一起。所以我们每天把难处带到神面前，读经读到神向我们讲话。那我的第一次读经读到神向我讲话啊，就是在1983年2月10号。我那时候开始，从来没有人教我啊，就是陈牧师台上这样讲讲讲，我回去就开始去揣摩，开始去摸索这条路。读经读到神向我讲话，那一次很奇妙的。我跟你讲，神向你讲话的时候要有印证，要有环境的印证、属灵书籍的印证、神人的印证。那一天早上，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十二节，当我读到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十二节，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他们说：“是的，我们愿意做见证。”哎，我读到这个圣经节，我说哪里有？我很会顶嘴，我说哪里有？我说主，因为神讲话是按你的个性，按你的环境。譬如神像我的先生讲话的时候，一定是他是一个研究科学的人，从他的能够了解的环境。神像我讲话都是，我是一个家庭主妇，都是他从我的工作环境，让我能够去明白。哎， 那我这个人的个性哦，我从前讲话不是这样大声的，而且我很害羞的。我以前老师常常，我爸爸当校长啊，人家常常老师说有谁会的举手，我都不敢举，举起来老师叫我家讲话，讲得很小声。他说，讲得很小声。那个老师就说像蚊子叫。我讲话很小声，然后又不好意思。可是，我就跟神说哪里有什么。什么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做见证，我说那是传道牧师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很会扫地，我很会排桌子，我做这个人有洁癖，做事情很仔细。我说哈，我说我在教会里面扫扫地啊，排排桌子，这个都可以的。其他的那个做见证是牧师的事情。神给我那一天那个感动，就是说我要你做见证是在大庭广众之前为我做见证。我说那个绝对不是我的事情，我跟你打包票，不是我的事情。神就是说，对，我要你这样做，很奇妙啊。那个早上成更完，早上十点多，旧金山的牧师的一位牧师，他是我台南圣教会以前的牧师。那他从小就认识我。那我到美国去，我先生还没有信主，我这个不三不四的基督徒他也清楚，所以每一次教会有布道会的时候，他就叫我们全家去，就很痛苦的去坐在那边。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六四堂，礼拜天哇，很辛苦。然后呢，当我开始成更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哎，从十月他看十月成根，然后越来不但有继续下去，还越来越早。然后就看见我每天，他就每个月打一次电话，看看我还有没有在成根。到了二月，他说秀芬，你来我们教会做见证，把你黎明复兴的经历告诉弟兄姊妹。我就说，我本来会给他说不要啊，但是因为想，我就立刻想到我早晨读圣经，神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要说愿意哦，不可以说不愿意。好、哦，所以我想到那个圣经文，我就跟他说好。我说牧师早晨我读这个圣经节，那你要为我祷告哦，我从来没有做过见证哦。那到下午两点多，又一位牧师打电话来，他也是我，神不会让那个不认识我的人，他都让那个认识我的人。那又是一位刘瑞替我施洗的刘瑞贤牧师的弟弟刘瑞义牧师，就住在我家那边，他就打电话来，他说。哎，秀芬，你到我们教会青年团去做见证，因为我一开始成根，我就向人家宣告。我跟你讲，撒旦最怕我们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宣告是一个秘诀，就叫你没有走回头路了。所以我一开始读经的时候，我就宣告，告诉牧师说我在成根呢、啊。当然不是去打个喇叭吹啊，这在十字路口吹不是啊，我就打电话跟他说我在成根哦，我这次神怎么复兴我怎么会，然后他一个继续就看。哇，然后他就叫我去他教会做见证。我就跟他说不行嘞，我想一次已经不得了，还两次，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要去杨牧师那里做见证。他说几点钟，我说四点钟到六点钟，六点钟我还要吃饭。他说你不要吃饭了，我们七点半聚会，你开车回来来得及。所以我那一天呢、啊，我就因着主的话，我做了两次见证。2月17号，感谢神哦，神的话一出口就带着权柄能力啊，我们一顺服就蒙福啊。这是神第一次向我讲话，好了，有了这次的经验，我就知道神怎么样向我讲话了。你知道最近，我先来讲一些最近很奇妙的见证。2月22号，美国有一个杀了14个孩子的犯人被处死刑，电视就在那边大讲，新闻报道的时候说明天23号这个人要处死刑，杀死了14个孩子，包括他自己的孩子。隔天2月23号晚间的电视新闻报道就讲这个人早上被猝死，3秒钟打一针，3秒钟就过世了。哇，我第二天电视在那边讲，然后22号晚上是有一些人在那边示威反对给他猝死刑，23号的晚间新闻就讲这个人已经猝死了，早晨猝死的时候他的太太还去看他被执行死刑。啊，我就在那边为神大发易怒，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这个女人的心够狠，先生要猝死，她竟然能够去那边看。还有，我说这个人该死，这个人死了14多活该，他下18层地狱也活该。然后呢，我说，这些人在反对，在示威什么？不是死了他家的孩子，他不懂哦，不懂得痛哦，死到他的孩子，他就知道怎么样。我说他还敢示威，哇！我真的在那边，我觉得我讲的句句都是对，我很发易怒，我还隔天还在跟两位传道人讲，他们说对呀、啊。我跟所有人讲，大家都说对呀、啊，他不是死了他家孩子，他不知道啊。你知道我24号早晨起来， 二十三号晚上再发异录，二十四号早晨起来读圣经。二十四号箴言二十四章十一节十二节，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那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哇，你说神讲话还没清楚，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你不能解救，人将被杀你去拦阻。神说他们示威是对的，你怎么知道这人有没有得救？神看中一条灵魂，神爱世人。神说如果他还没得救，他在无期徒刑在监狱还有机会啊。哇，你还说他下十八层地狱都应该，死了十次都活该。哇，神说你的心比他那个太太更狠，你这个女人的心更狠啊。你不明白我的心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是他不愿一人承认，乃愿人人都悔改啊。哇，神说路加福音第九章啊五十一节到六十二节啊，那个雅各约翰向神说，求你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事一样。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并不知道啊，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啊。你只管传神国的道，然后他说所扶的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他前面说，他说你的心如何你并不知道啊。我们常常真的为神发义怒，其实我们却不明白神真的心意。那一天神向我讲话，我悔改了，我说主啊对不起。神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去拦阻。你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那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是与你何干呢、啊？没你的事、啊。哇，你说我圣经背得这么熟，我为了讲这个见证给你们听，我把圣经下功夫背的耶。我要一字一字背到哪个地方字不太顺，我再看再背，再看再背的。但是神讲话那么准确啊，很奇妙的。然后呢，三月三十号晚上发生了两件事情。昨天晚上我讲过一半上半段。就是电视在演1960年代那个猫王那个摇滚乐，那个梳了个大包头唱歌那个扭来扭去的摇滚乐，那些退役的那个越战退役下来的那些人，就给他们在一个大楼里面，那我就讲到他那个他那因为都是比较贫穷的地区，所以孩子都在外面演，然后这个妈妈我就看到电那个我先生在看这个电影，我就坐到身边跟他谈话。你就看到那个电影在演，我还在讲说，哇，这个女人是一个大三八，人家别人家搬来另外一家房子搬来一个男人，他就去跟人家勾她，然后人家在那边跳舞土风舞什么跳什么交际舞，他就跟人家跳来跳去，穿着整天在那边三三八八的不正经的，哎呀，上梁不正下梁歪，难怪他那个女儿也不正，也看起来不太正经的。那个儿子呢，在饭桌上，他妈妈讲他就凶得不得了，顶他妈妈的嘴，他妈妈拿起那个打苍蝇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东西，我以为要打他孩子，打他先生，哈、哦。我说这个太不成体统了，我就跟我先生说这个什么家教啊。然后那个孩子都在外面演，在外面那边演。还有那天晚上我的儿子打电话回来，他跟我说啊，妈妈，他才刚刚从家里回到学校，都回来过春假回去，他说妈妈，我收到了一个脚踏车啊，这个脚踏车是非常好的脚踏车啊，价值1000多块美金啊。他说妈妈，这个是我在学校那个电脑 email， 他说我中奖的，哇！他为这个脚踏车高兴得不得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买那个很好的脚踏车也只不过200多块美金。他说啊，我这个脚踏车是1000多块钱的，哎呀，很好啊，怎么？他讲得很高兴。隔天早上晨更，4月1号，3月31号这件事，4月1号，晨更，我读了圣经节，耶利米书第九章，两件事，神同时讲话。耶利米书第九章20节21节，妇女呐，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你们个人要教导，妇女啊，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你们要教导，当教导你们的儿女唱哀歌，个人要向邻舍举哀，因为死亡进来进了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要剪除孩童，要从街上剪除我们的少年人。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讲，那些少年人就在路上演，那些孩子就在路上演，神还特别向妇女讲话，妈妈很重要。他说妇女啊，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 又要教导你们的孩子举哀，个人向邻舍唱哀歌，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要剪除我们的孩童，从街上剪除我们的少年人。第二件，第九章，耶利米书第九章，23节、24节。我说啊，这些圣经节不是我故意去挑出来的，挑我都不会挑啊。这个圣经节还是最近我才熟的。23节、24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为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为他的财物夸口。但因你是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并且知道我喜悦在地上施行慈爱、公平、公义，以此为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哇！昨天晚上两件事情，早晨曾跟神两件事同时向我讲话。你说神有没有多智慧？我就赶快打一个电话告诉我的儿子，去看耶利米书九章23节、24节，不要因你的财物夸口，当因你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而夸口，并且知道他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公义，以此为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要读神的话，就知道怎么去教孩子。神给我的，我立刻，这个值得我花几个长途电话都值得，我就告诉我的孩子，因为我恐怕他因此而喜乐的不得了，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约翰一书2章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神很奇妙，神讲话很奇妙。我一月二十五号接到巴西的传真，乌拉圭的传真，要我去做见证。明年他们跟我定好，明年一月中10天的见证，他们的长老会的全国的联合聚会，中国人的教会要我去做见证。哇！3年前就有人跟我说，巴西很多跳蚤专门咬客人，所以我说巴西我绝对不会去。结果那一天我看到传真啊，我已经吓得呆住了。我说啊，要来的总该来了吧。好了，我就看到那个，我说主啊，很可怕的。然后我就打电话去问他说，巴西几度啊，温度几度啊？他说30度，没有冷气。哇！我想主啊，我这个寒带动物怎么可以到热带去了？我说美国26年，加州22年，那种从来没有流汗的天气啊。我说我到台湾去，我都跟他讲说，我到台湾夏天我绝对不敢去。哇！蔡国山牧师不是也跟我讲，公福团契讲了3年，要我回来做见证，在6月底，他们同工退休会，我从来没有答应。我说你知道我这时候不能回来的。进宣的妇女，全省的妇女退休会已经跟我讲2次，8月我不敢回来。我跟神说，我不要啊。我还有个借口啊，我说主啊，我很有智慧啊，因为冬天我到台湾，夏天在美国本土啊。那冬天美国本土下雪的地方聚会不方便，他们都比较喜欢在夏天。我说这样不是正好吗？哇，神说我要猜到巴西去，30度没有冷气耶。然后我就说，牧师啊，是不是听说有很多跳蚤啊？哇，我问的实在很愚昧啊。你知道我26号啊，25号才在问这个，26号箴言26章第1节，神就讲话：夏天落雪，收割的时候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啊！我一看了，我就知道神在骂我了。哇！我再也不敢说我不去巴西，我就知道该去的就是非去不可。所以我现在，那我就跟我们教会一位传道，他长得白白嫩嫩的，我就说：我带你去啊！我想找一个可以替我给他咬的。他说哪里有林姊妹，我祷告我们两个都不被咬哦。哇，我觉得这个跳蚤比那个夏天流汗更可怕。所以神很奇妙，他就会讲话。我有一次真的，我常常觉得我做见证挑气候啊，他们说神会修理我，真的果然要修理的都来了。我有一次跟在9月19号啊，在陈牧师开刀的时候，我在他的病房跟一对美国夫妇英文部的同工，我跟他说，我说我要去柏林做见证啊，我说我12月要去柏林做见证。他说冬天不能去，哎呀，欧洲很冷，德国非常的冷，早上一个人跟我讲很冷，晚上那对夫妇跟我讲很冷。我说那很简单吗？他柏林要我去做见证，我就要给他改个时间，我夏天再去了，我冬天不去了。隔天成根箴言20章第4节，箴言20章第4节，懒惰的人因为冬寒不肯耕种，收割的时候到了，收割的时候大家必贫讨饭，一无所得。 哇，神说啊，我要你冬天去耕种，你不耕种，你说你要到夏天才去，对不起，到时候我没有祝福。所以我就二月就去了，很冷啊，非常的冷啊，我到欧洲去了。因为神说啊，你只有顺服的时候我才祝福啊。就是这么奇妙，神讲话就这么奇妙。有一次我到欧洲去做见证，那是1990年，我到欧洲去做见证，三个礼拜，到了那个比利时，比利时的牧师就说要带我去卢森堡做见证，我就到卢森堡去，从比利时到卢森堡三个半小时。那要去的时候，牧师只有跟我说去一个弟兄的家，一个陈先生，他讲陈先生的家聚会。到了，他没有说那个人是怎么样，但是那天成根的时候呢，很奇妙啊！神让我读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他说祭司不再传说耶和华在哪里，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离弃我做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了那个破裂不能蓄水的池子。哎，我读了这个圣经节，我觉得好像神在讲什么。我知道有照我过去的经验知道神在讲话，但是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这跟我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完全不相干。但是我跟你讲，把话存在心里去查验求印证。到了那个下午，差不多我们的车子开到那一个聚会地点的前500尺的地方要找停车位，这个牧师才跟比利时的牧师就跟我说，他林姊妹，我们来的这一个家人啊，他原来在香港是个牧师，现在不当牧师了，在开杂货店，在美国开那个 grocery store。 那我们就到了他家，我一进到他的家，我就看一进去马上冲着我的眼睛，我就看到有一些观音菩萨啊，香什么烧香的那个纸啊，什么一大堆那个东西啊，我就想起来，立刻我就想起来，早晨晨更神说祭司不再传说耶和华在哪里，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我也自己凿了那个破裂不能蓄水的池子，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那一天聚会，他们都叫他陈先生陈太太，我跟他说不能叫他陈先生陈太太，他是牧师，牧师是终身职，我说我们要叫他陈牧师陈师母。在卢森堡，这位牧师姓陈，他一直跟我说啊，不要，我现在不牧会了，你叫我陈先生就好了。我说不是，你是牧师。结果那个晚上我讲完了见证，突然间神给一个感动，我说哎，好不好，我们请这个牧师师母到前面来，我们全部的人再来为他重新祝福。我说求神来再重新使用他，就用这个地点，因为卢森堡没有中国教会，卢森堡是一个小国家，没有中国教会，我说我们就求神使用他的家成为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呢，大家就为他祷告。哇，我们都不懂得怎么按手嘛，说有人按头有人按肩膀，就给他乱按，哇，把他压了半死。然后结果总而言之就是祝福了。哦，他自己后来他祷告完了，他好高兴啊。哦，他那天送我到楼下来，他就很高兴，他说林姊妹，你下一次哦，直接到卢森堡了，不要到德国去，他说我去接你这样。那过了一年哦，那时候我就跟比利时有三个中国教会，宁恩的中国教会，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好不好，你们每三个礼拜有一次，三个礼拜才开一次，三个多小时嘛，我说三个礼拜你们每一个礼拜这样轮，三个礼拜轮一次，来帮助这里建立中国教会，就是说开始有个查经班，然后建立一个中国教会。感谢主啊，他们也真的照这样做。那过了一年，8月21号我接了一个请帖，他们8月26号成立中国教会，许多的牧师长职同工他们给我一个请帖，一直到今天，他们每年仍然按着季节给我他们的通讯，每年圣诞节给我一个签名的卡片。神这样建立在那边卢森堡建立第一个中国教会啊，感谢神呢，实在是看见神的荣耀。当我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的时候，就是这样，这是神讲话呀。那神讲话很奇妙啊。对啊，那不久前有一天呢，洛杉矶有一位牧师啊，跟他师母开车，特别开车来，他说他到旧金山来两件事，第一来拜访陈仲辉牧师看看爱修园，第二他来看看林姊妹长得什么样，是圆的扁的。然后他就来看看，要他师母认识我，因为他的灵命复兴，他说他是因为灵命复兴是我帮助他，其实我没有帮助他什么，因为那时候他要参加我们爱修园的聚会， 那我只是对他有一点小小的奉献，让他能够成型。他就那一次得着整个生命更新，然后回去他就对他牧师讲，所以他牧师一直要来看看我林姊妹长得什么圆的扁的。所以他们开车上来，他牧师读音乐博士，在神学院读音乐，修音乐学博士。那么他是读圣乐，那么他来那天晚上我请他吃饭，我们在那边谈得很高兴。那我就替这个师母剪头发，神连这个都讲话呀，我就替他剪头发。我在帮他剪头发，因为赶得要命啊，在剪的时候啊，那个刀子已经不利了。我想我们，因为他一来我就说要给他剪头发的，但是呢，他就怕我太忙。到后来他还是觉得他说还是让你帮我剪。那我就帮他剪了头发，那个刀子不利啊，那我就因为赶时间，我就想，哎呀，不要去换刀片了。后来想想，刮刮刮不行了，我就想还是换刀片。换完了就我就说，哎，师母，这一换刀片很容易剪呐、啊，也比较快一点呐、啊。你知道隔天陈根就读到《传道书》10章10节，铁器钝了，若不将忍磨快，必多费力气。得着智慧，变为有益。哎呀，奇怪、啊，神说连这个他都讲话呀。所以我现在在家里有时候做菜切切刀不利了，我就知道不能在那边硬切了，要费力气的，赶快去给他刀磨快啊。你说神是不是很奇妙，连这个他都讲话呀。我有一次到芝加哥做见证啊，2月15号下大雪、啊、我去做见证啊，那个师母说他们牧师把我放在旅馆、啊、最后一天我就说明天6点要上飞机，所以今天晚上不需要再住旅馆了，下午中午12点我就说要 check out， 我就说可以叫替教会省100块美金。他牧师说好，那么他那个年轻的牧师呢，老牧师是牧师，女婿也是牧师，女儿也是牧师，那他要我去住他家。他就跟我说，林姊妹，我们是没有床的，我们都睡地下，那么我们睡在楼上，那你睡楼下，我很想你到我家来住，因为我想跟你有点交通。可是他跟我说我睡楼下，他睡楼上，下大雪啊，楼下冷得要命呢、啊，我就很怕关节炎呢、欸，我就跟神说、啊，哎，我心里想很不想去，他很想我去，可是我心里不太想去。我不讲好就是不好嘛，所以我就不讲。那他就把我的行李先拿到他家了。他本来是他妹妹要送我的，他妹妹就在他的对街，那同一条街的斜对面。他妹妹要送我的，那他先把行李拿到他家，他想征求我的同意，可是我没有讲好。他后来就说聚会晚上聚会完了，他就说。哎呀，林姊妹啊，这样了好了，还是你住我妹妹家了。那隔天晨更我就读到路加福音10章7节，做工得工价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我现在我去一个地方，人家接待我都不敢乱搬家。我有一次神都开药方啊，我有一次啊，拉肚子拉了2个礼拜，我先就说应该去看医生了。那一个 make up appointment 早上10点多的。那天早上在最后一天啊，清晨晨更的时候，突然间读到提摩太前书5章23节，因为你的胃肠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我说很奇妙、哦、我觉得我们的神哦真的很可爱啊，很好玩的。所以读经啊，读到神向你讲话。有一次我从台湾要回美国，那天清晨，那天早上，我读了半章《加拉太书2章》，我读了半章。上了飞机，我坐在商务舱，因为我有一些免费票的时候，我就有时候有积的比较久了，就有免费票。那来回美国商务舱，我只要花13.95块就可以到商务舱来回。那次我正好到商务舱。坐在楼上，所有的位置都满了，只有我旁边的位置是空的。我还正在得意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个好胖好胖的人坐下去。商务舱的位置很大呀，哇，很胖很胖，那衣冠衣服都不太整齐的，这样邋邋遢遢的。他坐下去以后，我就站起来，我想，哎呦，这个人怎么他穿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就站起来，我就看看前面，啊，我想看看有没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跟他调个位置。可是突然间。就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想这是孔子的话，不是神的话，所以我就坐下来，不好意思跟他换。然后冷得要命，那个冷气开得很大。那我那时候穿了一件短袖的，我就 缩成一团，结果这个旁边这个人就开始讲话了，他就站起来把那个冷气孔关掉，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他说啊，你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告诉我，我可以帮你吗？哇，我没有碰过这么温柔的男人啊，在飞机上。哎呀，他非常的温柔啊，他不开口还好，开口真的非常的温柔，而且那么的好，我是羞愧的，马上如果有个地洞我会钻下，因为他一进来他可以感觉得到我并不欢迎他坐在我旁边。其实那时候啊，我这个圣经就在我的身边，因为我什么行李都可以寄，唯独这个圣经我要自己提，我要自己寄，我要自己拿在身边，所以就在我的脚边，可是我不好意思打开圣经来看，因为我怕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可是就在那一刹那，神的话就进来，就是早晨我晨更的圣经节，加拉太书二章第六节，神，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第几节，只是我有一句话进来，上帝不以外貌待人，就是那时候神一句话说，上帝不以外貌待人。我知道我是清晨读的，但是我知道整个圣经节很长，我跟你讲，我们要有个态度，立刻要去查圣经，不要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勉勉强强就给他上过，我不以此为满足，上帝不以外貌待人。然后我就不敢看圣经，我回到家，到了旧金山，下飞机回家第一件事，放下所有的行李，打开我的行李箱，把圣经，把我的圣经一打开的时候，我就先查加拉太书二章到底今天神讲什么。加拉太书二章第六节第七节，他说啊，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六节，糟糕，我突然间忘了。嗯，哦，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对，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上帝不以外貌待人，那些有名望的人又不能加增我什么。神说，那些有名望的，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上帝不以外貌待人，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能加增我什么。然后我就想起在雅各书二章第一节。雅各书二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信奉我主耶稣基督的，便不可按外貌待人，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雅各书二章九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了，是犯罪。神说不是随便哦，是犯罪哦。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神说，你们信奉我主耶稣基督的，便不可按外貌待人，但你们如果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的。所以那天回来我讲的这个见证，我那个祷告同伴姊妹就跟我说，秀芬啊，你那天走的时候，我们全家到的塔好去要滑雪，在路上一个半小时，我们在路上一个半小时，我们，他说我们车子抛锚了，有问题的，我先生在那边雪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摇手拦阻人家，叫人家帮忙，没有一个人下来帮忙，最后来了一个破烂卡车，留着头发长长的那个 hippie， 他说把他先生带去加油站叫那个拖车，他说我就告诉我的儿子说，快把车牌号码抄下来，这个一定是个坏人。他说我们都很容易按外貌待人。然后有一次我在台中有个教会做见证，他有个姊妹就跟我说，蔡琴姊妹，你今天在向我讲话，神借着你在向我讲话。他说刚才啊，聚会开始的时候，那个带诗歌的姊妹啊，我说她是松哥哥，那个头发啊，拉了那个样子，那个怎么会带诗歌啊？她说啊，神在向我讲话，因为跟我讲话的这个姊妹，她说她是一个医生的太太，打扮得很入时。她说那一个姊妹头发松哥哥，那个样子，那穿的衣服那个样子那么俗气，她说这人怎么会带诗歌？她想想学音乐的应该都是好像很不俗啊。那所以呢？所以他说神在向他讲话。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他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他说你按外貌待人是犯罪。常常神的话这样一提醒我，以后真的不敢按外貌待人，因为我们人就是软弱，很容易按外貌待人。可圣经一再的教，就是说不行。每一次神讲话我们就立刻悔改，一讲话我们就立刻悔改。我们，哦，我以前呢，很爱漂亮的。我有一次去做见证，就到洛杉矶去做见证，开车，感恩节要去之前，有个太太就跟我说：“哎，林太太，我们这边呢，她说我们有那个给你那个免费的那个 massage，
他说那个女人过了40岁啊，那个皮肤会松啊。他说你要 massage， 他这样，他就叫我要去。我说，他说第一次，一次30块，第一次免费。那我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钓我上钩，你知道？那但是我想你不去白不去啊。可是我要去，我又不敢。我就找了2个成也是很爱主的姊妹一起去。就我们3个人就约好12月1号要去这个坐脸这个 massage 美容。早上10点钟，结果我清晨啊，我那天感恩节才从那个旧金山赶回到家，那个清晨起来读圣经就读到以赛亚书3章，那个大字黑标大字黑字啊，那妖艳娇奢之女必遭灾祸。那台湾说那个妖娇特铁杂货不交灾祸啊。哇，我一看到那个大标题啊，我说哎呦，怎么今天要去做什么事，神这么厉害啊，我就知道神不喜悦我这样。他说我给你的已经够好了，你还要求什么？你那么爱世界干什么？然后下面你看小字，光秃代替美容，烙伤代替美发。啊，从前我不爱主的时候，我不是像现在每天洗头发，我那时候是一个礼拜洗它2-3次，但是礼拜天我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的我才上圣殿。但是礼拜六晚上我就洗头发，礼拜天我那时候不像现在早上起来洗洗就可以吹 blow dry， 我不是的，我不会，我就要早晚上睡觉洗头把它卷好弄干，然后礼拜天漂漂亮亮去上教堂。可是我如果生气的时候啊，不去教堂的时候，我有个办法，我就是不洗头，不洗头我就不能去了。可是灵命复兴后我再来这一套啊，有一天晚上我不洗头，我决定明天不去做礼拜，很生气。那天晚上半夜睡觉3点多，从梦里神把我叫醒，他说你再不洗头就让你秃头没头发可以洗。哇，我从船上，我先生看着我在干什么，我从那一跳翻一个跟斗就起来冲到洗手间赶快去洗我的头，因为来不及了。他光秃代替美发，这一个事情神对付过了，现在要烙伤代替美容。我明知道不可以去，但我偏要去。去到那里，哦，他拿一个镜子给我照啊，你的脸上底下怎么下层怎么多少雀斑？我说奇怪，我从来就照这个是照妖镜，在我家的镜子都照不出来，他的镜子一照就这么清楚。哇，他跟我讲，你连续做10次啊，一次算你半价150块。我们3个人就对看一下说，嗯，可以。如果10次可以漂亮就可以。结果我们3个就决定了。哇，我去了3次。那另外一个姊妹来2次，她跟我说林姊妹很奇怪哦，那第一次要去，她说今天我的儿子突然发高烧，不过我把他送到学校去了，我还是来了。那第二次他儿子又发烧，他还是照样去。哇，我去了3次，他2次就不敢来，我去了3次。第4次要去的时候，清晨起来突然间神给我一个感动，如果我向来每天向你讲的话都兑现，难道我这一句话不兑现吗？哎，我想对哦，如果我今天去的时候要像发生车祸，然后车子四脚朝天，那个油烧起来，我就烙伤代替美容。哎，哎呀，我越想越可怕。你知道吧？以赛亚书57章11节，以赛亚书57章11节那边就讲到说，我不是向你许久闭口不言，你能不知怕吗？如果神向我们不讲话的时候，要知道害怕了。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生孩子的，我在生气的时候不向孩子讲话，他就知道害怕了。神如果不讲话，不是他不是不骂，他就是已经在生气了。我要知道，许久向你闭口不言，你能不知怕吗？那要让神继续向我们讲话的秘诀，就是立刻顺服，立刻改，立刻顺服。神说我过去向你所讲的话，每一句都兑现的哦。这一次我难道不兑现吗？我是忍耐宽容，在等着你悔改啊！哇，那一天我寄了50块钱给这个人，我都什么都不敢，我再也不敢去。真的是这样啊，神一讲话我就立刻顺服，这个是一个秘诀，让神继续向你讲话的秘诀就是立刻顺服。我有讲过啊，我写那个第三本书《传承的生命》，那也是一个奇妙。我还有5分钟可以讲了，9点半要到了。那14年来呢，都几算千算百的见证，不知道从何讲起。那真的是奇妙，神天天向我讲话。那写第三本书，如果不是神讲那句话，我真的不会写。我已经决定不写的。我也不是读中文系的，作文平等的。神叫我写见证，我就写了，乖乖写了2本《奔放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可是我到波士顿去做见证， 9月28号下午2点多，在那个客厅我在休息的时候，那一个接待我的主人的女儿，陈妈妈的那个女儿，她说：“哎，林姊妹，我们这边很多波士顿大学的教授，他们都说你书写得很好，他们都很有文艺修养的，他们说你书写得好，你要继续为主写见证哦。”她继续为主写见证。我说：“哎，不不不，我最近都很没有时间看书，我要看书啊，我要看一些属灵的书啊。”然后我说：“我不写了，2本可以的，我不写了。”他说：“要不要写？神自己向你讲话。”哇，我讲完就走掉，很生气哦。哇，那么凶。我说：“对啊，神向我讲话。”隔天9月29号清晨主日崇拜之前，那一天清晨我起来晨更，传道书12章读到12节，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神说要写啊，就是因为这句话我才写3本书的。哎呀，神讲话很奇妙。有一次我们团契有一个弟兄，好久好久大家都没有见面了，有一次我在麦当劳遇到他的哥哥的小孩，他就我说你叔叔最近怎么样，他说他最近得了一种病，他在旧金山大学的医学院做事，那种细菌跑到里面去就自己没有抗体，跟艾滋病一样，不是艾滋病，但是跟他一样，就是没有抗体。那么他就吃一种药，起了副作用，全身都肿起来。那是一种绝症啊，千万人当中不可有的，就是他很难有的这种比例啊，他竟然得到。那么这个弟兄，我们大专团契的契友，他就很生气啊。那我一年都没有见到他，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打一个电话给他，我说：“弟兄啊，你最近呢？”他就，然后是他姐妹听电话，他姐妹也是我们团契的契友，然后他姐妹就说：“啊，就讲得很伤心。”然后我就说：“我明天去看你。”这是我那时候在学按手祷告，也在学禁食祷告，所以我就决定隔天有一天的禁食，然后去他家，我就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要去看一个病人啊，怎么样？他们就说：“哎呀，你不要去啊，啊，你去他家不能喝他家的，不能上他家的洗手间，不要跟他握手，也不要吃他家的东西啊。”因为还不明白是不是他是得了是什么，听说他女儿回到台湾，人家都问他说：“你爸爸得了艾滋病？”他说：“他啼笑皆非。”但是他不是，但是他那个病是没有抗体。那他教会的牧师就跟我说：“哎，如果你真的要去哈，秀芬，我告诉你，真的要去，你跟你先生去，你把孩子放在我家。他最近得了那个病哈，那个咳嗽咳得不得，因为没有抗体，所以都没有好。他说你就把孩子放我家。”我当然很明白啊，那牧师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死就存留2个鱼种吧。所以我跟我先生就到他家去，我禁食了一天，去他家。去到他家以后啊，他姐妹就端一大盘的，嚯，这个盘子这么大盘的那个 honeydew 啊，那叫什么？ honeydew 叫什么？哈密瓜。这哈密瓜就端出来了，我一看完了。我想主啊，我如果不吃呢？我是真的在禁食啊，但是如果我不吃呢，他就会想说你就是怕啊，那我今天何必来探访？但是我想好吧，死就死吧。那他端给我一盘，给先生一盘，那我就开始吃的。我先生看我吃，他也吃的，我们两个就吃。吃完我说我们来祷告吧，我就跪下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间神给一句话，我就说：“弟兄，你有没有为你的罪向神献上感谢？”他说：“没有。”我还很生气，常常跟牧师作对，我气。他说我这样服侍神，神为什么当这种病临到我？所以他就很生气。那他很生气啊。我说你神说你在不可感谢的时候，一还要献上感谢的祭。我说你要向神献上感谢的祭，向神感谢，为你的病向神感谢。结果你知道他哭啊，一个大男人啊，哭啊，哭得很伤心。他跟神认罪啊，跟神彻彻底底的认罪。哦，那天我们祷告好久，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他很高兴。哦，他非常的高兴，从心里里面那个高兴就把我先生这样抱起来啊，两个人拥抱。回到家，我先生赶快脱着衣服去洗澡。但是那一天要去的时候，有一件事，那一天早晨要去的时候，神已经向我讲话了。那天早晨我读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读完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呢，我在预备早餐的时候，神说：“你今天多读一章。”因为我本来是想说，读什么一章？我已经读完了，成根的都成根都已经结束了。神说再读一章，我就去把圣经打开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说：“金暗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就那个瘸腿的就起来行走跳跃赞美神。然后那天早上我就收到台福的通讯，大标题专题2个字，下面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 然后下面一段小经文，就是彼得说：“金汉银我都没有。”就是这一段《使徒行传》第三章。哎，我想一个早晨，神两次同一段经文向我讲话。所以那天我去的时候，我很有信心的。那跟他祷告了，那天晚上祷告了回来以后，那是礼，那祷告完回来以后，礼拜五晚上，我们家接待了一个神学生，他在菲律宾是神学院，是个医生，然后美国拿到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医院他不去，因为他说他替人家看病啊，一祷告就好了，比开药还快。他说我当什么医生，所以他就来美国读金门神学院，他奉献了。哈佛给他奖学金，他不去，他来读金门神学院。他到我们教会实习，每个礼拜五就来住我家，住到礼拜一才走。那天礼拜五晚上我们查经完了呢，回到家里来，我先生就很急着要问他，这种病会不会传染啊什么啊，就问他。我们三个人，我先生跟他坐在那个，他坐这个位置，我先生坐这个位置，然后我在洗碗。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在因为那天吃完饭就赶着要去聚会，所以我回来再洗碗。讲完了他就问我先生一句话，他说那人几岁，我先生就说40多岁了，我就插一句说45、6岁了，说印象很深刻的。那天晚上再为这个人祷告，到快要1点钟，12点多，我们祷告了一个小时，已经快要1点了，我们去睡觉，个人去睡觉。清晨4点，我照样起来晨更。神就让我读到接下去读《使徒行传》第四章。那中间是隔一天的哦，我读新约旧约新约旧约哦，那再读《使徒行传》第四章，众人为第21节、22节，众人为所行的事都将荣耀归给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你看神讲得那么清楚，哇！甚至牧师说整本圣经就这么一节被你读到，我说我怎么知道，正好的，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神向我讲医好了，因为他40多岁。昨天晚上我们谈话的内容，神用我们昨天晚上谈话的内容来坚固我的信心，说医好了。所以马拉基书3章16节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人在那边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呢、啊。上帝说他怕你在听、啊，很仔细在听呢、啊。他用昨天晚上我们谈话的内容在坚固我的信心，说医好了。所以那一天礼拜六清晨，我等不及6点钟，我就把那个神学生挖起来呀、啊，我说哎，上帝今天讲话了耶，医好了耶。然后那天他约好跟我去再去探访他的，因为我跟他说哎，我们再去看他呀、啊。我先生说好了好了，你今天跟他去。哎呀，探访不能一天，你扶一个人要倒了，你扶他起来，不要直，要扶到他完全站起来。所以我那天就约好这个神学生说我们再去看他，结果去的那天因为有神的话，我就说哎，今天不必求了，今天感谢主，我把见证告诉他。哇，祷告很喜乐，我们很快就回来。我就问这个神学生医生说，我说哎，怎么知道他医好了，他说叫他去验血，检查血液就知道了。回来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跟他说，我说哎，某某弟兄啊，你去验血啊。他说对啊，我再过几天要去检查。那检查出来那个报告，医院的报告都是正常正常正常，他后来只有他说只有一两样还没有完全好啊，到后来现在完全的好的啊。他的老板比他慢得了癌症，已经早就死掉了啊。你说神奇妙不奇妙？哎呀，我如果讲到这些见证，你们今天晚上不要回去好不好，我讲多一点给你们听。哎，我们的神真是奇妙，他是约伯记9章10节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的神。他向来做事就是这么奇妙，他名称为奇妙，他就是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并不是半能或许能，可能他是全能的神。我们要专心寻求他，在神的话上好好读经，他会指引你的脚步，指引你的路。我跟今天晚上多讲了5分钟，因为你刚才你们牧师慢教给我10分钟，我可以讲个不停的，每天都有奇妙的见证。但是圣灵可以带领我，圣灵同样可以带领你们每一个人。神没有偏待任何人，神爱每一个爱他的人，他乐意向我们施恩。神如果这样可以带领我，也可以带领我的小孩，他定规可以带领你们。我但我在5分钟讲2个见证，因为还有5分钟才8点，才到你们牧师教给我的时间2个小时。我有一次跟我的小孩讲，我有一次早上我的小孩要出去啊，他早上起来一个练钢琴一个练小提琴，那其实要拿完了就要送他上学，小学的时候两个一起同样一个学校嘛，时间一样，所以送他上学的时候，哎，哦不，那时候我的女儿已经初中了，那儿子还在小学， 所以儿子就，我就看到他，哎、欸，姐姐初中上学时间比较早，我就又出去了，看到他回，儿子就冲过来，我说：“蒋安，你怎么没有去好好练你小提琴？你跑来跑去干什么？”他也不讲话。我到车里开车发动的时候，我的女儿就告诉我，她说：“妈妈，昨天我上体育课的时候，这个脚弄痛了，有点痛。”和弟弟知道，弟弟知道我这个书包很重，他帮我提着上车。他说：“今天早晨我读圣经，他说弟兄是会患难而生，朋友乃相亲相爱。”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很爱他的弟弟。他说：“神说弟兄是会患难而生，朋友乃相亲相爱。”你看，神都会像这样的小孩讲话。他有一次他小时候，他常常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哎呀，我就说你是姐姐呀、啊。弟弟如果怎样你都不要回手，也不要骂、哦、不要回嘴哦，你来告诉妈妈，妈妈替你主持公道。他很听话，每一次弟弟如果有什么错他来告诉我，讲了几次啊，老师讲我都烦了。有时候大人真的不可以对小孩厌烦，这就不公义了。那他来讲多了我就生气了，我也不敢太生气，我就跟他讲，我说 Esther 啊，如果你是聪明的姐姐、啊、你要先劝劝他，然后弟弟不听你才来告诉妈妈。如果你是聪明的姐姐，我的女儿很不喜欢我讲如果你是聪明的，那那一天我说如果你是聪明的姐姐，你要先劝弟弟，弟弟不听才来告诉妈妈。她说她本来心里很不服，你知道这是后来她十岁受洗做见证的时候讲出来的见证。牧师要她讲一个见证，她到台上讲，她说啊，妈妈说的时候我心中不服，但是我去成根的时候，隔天神向我讲话，诗篇五十篇第二十节啊，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残毁你亲母的儿子。哇，他想向我讲这个见证，哎，他说神说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残毁你亲母的儿子。他说所以神说妈妈说的是对的，所以我就顺服了。神都可以向小孩讲话，神可以，圣灵可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进入那样的光景。所以我们只要我们肯来到神面前读经，读到神向你讲话，你就不会觉得这一本圣经读来读去都你们我们他们阿们了，你就不会读来读去没有兴趣了。我从前之所以落到那个枯燥的光景，是因为我没有觉得能够，圣经是一本我把它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不是。坎培摩根他说每天早上那跟神的同那个那一段时间，连他的妻子儿女都不能打扰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剥夺他跟神的这个时间。他说每天早晨我把我自己带进圣经的那个人物的光景，直到在那边我遇见神，直到在那边他自己遇见的神，神来向他讲话。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成根的光景，应该是这样的，甘甜的，很美的。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进入这个光景。我今天还能讲两个小时，还能够把这些几个重点讲出来，我很感谢神，因为这是我14年来摸索的光景。从前陈牧师来讲，他没有讲得很仔细，但是我就跟神说，主，我定义要找到你。神就让我寻找的就寻到，叩门的他已经给我开门。神今天说，他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他要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席，得胜的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席。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有耳的当听。我们应当悔改在神面前，回转归向神，回转归向神。使徒行传3:19，他说你要悔改归正，使你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低头来做祷告。我们请牧师来带领我们下面这段祷告时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今天晚上一定要跟神立个志，向神求一个属灵的同伴，求神给你一个固定的成根的时间。我们向神求这个恩典，没有一个今天在这里的神不要漏掉任何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向神说，主，我要你帮助我，神要帮助那个愿意向他寻求的人啊。没有一件事不必付代价的，是要付代价的。至少你要有个饥渴的心，渴慕的心，渴慕来到神面前，那个饥渴慕义的心，那个好像干渴，渴得不得了，可以在沙漠里面渴得不得了，你说主，我今天晚上非要得到你不可，那种心神必然祝福。谢谢，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求神帮助我们下面这一段时间，我们来好好安静在神面前来祷告，向神立志，立了志向要得神的喜悦。 立了心志要得神的喜悦，这是哥林多后书5:9。我们请牧师来带领，做个祷告。